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十一章还是一样，是在六号跟七号，吹第六号之后跟吹第七之后中间的一段史诗。这段史诗特别 focus 在哪里？ focus 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因为耶稣要驾云降临，降临在哪里呢？降临在耶路撒冷。而第七号吹了以后，进入世界的最后的七年，那个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说，或许说进入最后七年的三年半才吹这第七支号啊！我真的这个，我只是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我这样的一个体会。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四十二个月，1260天，这个什么？这个是三年半。而第七次号吹响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进入七年半的后三年半。假如我们去看这个但以理书啊什么的话，我想今天不是在这边跟大家查经，我只是说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我想我今天在这边讲到的重点是，开始进入最后七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好像神让约翰记下来，告诉今天可能还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这一群神的百姓，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慢慢他们要回头，等到他们再看见主的是怎么样，雅各家全家要悔改的救啊，是这样。所以这边我第一个，那么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神不改变，神的心意，神行事的法则都不改变。我觉得今天我在这里读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就是神要老约翰去量，拿一根量度杖在里面去量，量什么呢？量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属神的，在神殿里的，其实神的殿，假如真要讲的话，他为什么要去量？我相信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当中，这个殿真的已经盖起来了，也恢复祭司了，就是也恢复献祭了。这是一个指标，我们将来可以看以色列人到有一天还要把他们的圣殿在圣殿的原址上面盖起来。这件事情现在有没有成就呢？好像没有成就，你又怎么可能呢？现在在从前圣殿的位置上，现在盖的是什么？现在盖的是一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回教的庙，怎么有可能呢？那圣经里面这样讲，到那个时候要约翰，神要约翰去量神的殿，量祭坛，量在这个殿里面礼拜的人，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在外邦人践踏这个外院，践踏耶路撒冷四十二个月的时间，神还保守了一群真正属于他的人。因为那段岁月是一个很迷惑人的岁月，圣经里面讲到一期之半怎么样呢？一期之半要与多国缔结盟约。一期之半什么呢？一期之半好像让以色列人觉得什么呢？以色列人觉得是和平终于来到了，今天中东真有和平的话，假如有一天真的那一个敌基督有什么样的一个本领，可以叫什么呢？可以叫中东地方的人，阿拉伯人 跟以色列人缔结盟约，而且怎么样呢？让那些阿拉伯人、伊斯兰教人怎么呢？搬离耶路撒冷的地方以后怎么样呢？允许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盖从前圣殿被拆毁的地基上面又把以色列人的圣殿盖起来。今天我们看是不可能，但有一天真正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对犹太人、对神的百姓来讲，是一个多大的迷惑啊！而在这里说，有一群人要被量，有一个范围要被量，真正属神的是被量。那个意思就量了以后怎么样？是外邦人不能来见他的。量了以后怎么样？这个是属神的，外邦人不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侵害的。意思就是在那个时候，神真的在一个大迷惑的时候，神要在犹太人当中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量保守一群人在他里面的。我觉得至少对我今天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迷惑难道不大吗？对犹太人最大的迷惑是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在他们圣殿被拆毁的地基上面盖起圣殿。对他们的迷惑是什么？有一天这个周围的这些阿拉伯世界的国家要跟他们签订盟约，这个迷惑大不大？对犹太人讲真是大到了极点。但是有一群人被保守。那我反过来讲呢，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外邦信耶稣的人，这个世界的迷惑大不大呢？假如神有心要把犹太人这样量一量，神有没有心也照样的要用他自己的恩典救恩也量一量我们这些在他里面被量到的人怎么样呢？世界的迷惑再大，这群人在他被量的范围里面都能保守，真的吃亏吗？真的损失吗？还是真的进入了一个得蒙保守的范围？大妈常常讲，我听爸爸的家规，我是一个蒙保守的孩子，因为我在这个里面我得自由，而我不会受到伤害。我守校规，我在这个校规，我在这个学校里面上课的时候，我守校规，我在这个学校里面是最自由的人。但是呢，我只要守校规，我就不会受到伤害。从前他讲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能理会。但是我今天，以后慢慢开始领会。我领会什么呢？假如我们在神量的范围的里面，我们是得蒙保守的；我们在神范围的里面，我们是得自由的。我慢慢开始就能够顺服，就能够顺服一些规矩，就能够顺服一些规条，就能够顺服一些这个别人定的什么东西。我到任何一个教堂，我都会遵守他们的规矩，不去跟他们革命，也不去跟他们捣蛋。从前不是，我的圣经也不比你们这些定这个教堂规矩的人来的不懂，对不对？你们定的这些东西，圣经根据拿出来看看，对不对？是吧？但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不。就是顺服是一种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特质。有人说我顺服真理，不，耶稣要我们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有没有？顺服是一种生命里面，不是说这个东西可以顺服的。哎，顺服不是照着你的话做，顺服是一种心态。你叫我杀人，那么好，我不杀人，不是不顺服，因为我知道神不要我杀人。但是我落在一个环境里面，做人家的部下，人家叫我去杀人，那我不杀人怎么办呢？我不杀人就是你杀我，我也一点都不恨你，因为我真的愿意顺服。我顺服你什么呢？我顺服神，神叫我不杀人，我顺服。那我也顺服你什么呢？因为你叫我杀人，我神更大，但是你因为我不杀人，你要杀我，我也不怨恨你。意思就是说，我愿意顺服我的神到一个死的地步，我也不怨恨你。在这样的一个42个月里面被神量，我们在神的心意范围的里面，这是神的恩典。意思就是什么？不受这42个月的迷惑， 我相信我们今天真的，我不晓得上帝量了我们，或许说那个量就是那个度量，那个量就是那个神的心意规定。假如我们真的在神心意规定的里面的话，我们也是个被量的人。我们被量的人，我们已经被量的人，可以脱离今天我们这个外邦信耶稣的人，我们能够脱离的不是犹太人遭遇到的这么大的迷惑。我们真正被量的悔改信耶稣的人，只要被量的在神范围里面的，在神心意里面的，那怎么样呢？我们就会脱离这末世时代对我们极大的迷惑。假如我要说犹太人碰到42个月的和平的迷惑，可以圣殿重新被盖起来的迷惑大，还是今天在末世的时代世界对我们这些外邦信耶稣人的迷惑大？我的结论是迷惑都大。世界对犹太人的迷惑没有办法大过他们犹太教里面或者他们对律法很多执着的这种的迷惑，因为犹太人在世界上已受过太多的痛苦，世界上面的东西他们得了又失，失了又得，犹太人已经经历过太多了，没有把他们打垮。意思就是什么呢？世界上面对他们就好像我们说，你们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就是盖起这个圣殿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吗？跟我们外邦人没有关系。但是反过来讲呢，在末世的时代，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迷惑有多大呢？假如我们被量，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被量呢？神的心意难道不要保守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吗？其实今天有许保罗的很多的体会，他写的很多的书信里面都有，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那么什么东西成为我们备粮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爱成为我们备粮的那个凭据。我们不愿意在基督里的，那么我们要面对的这些迷惑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但是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被量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发现世界的迷惑再大，就像犹太人那个时候的迷惑再大，有一群人是被保守的。这是我第一个要交通。第二个交通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一个蛮奇特的思想跟大家分享啊。我也不一定说他从哪里来，但是我真的有一个很奇特的思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从来没有，从前没有过，以后慢慢慢慢让我也比较接受这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是什么人？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这1260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犹太人跟周围的列邦订合约的前3年半。你看这什么？为什么叫这是个迷惑呢？这是个假和平。假如是真和平的话，上帝为什么还要让这两个见证人来传道呢？很显然怕神的百姓被迷惑。今天我们常常被一种假象的和平迷惑，我们被一些不是从神来的假象的幸福、假象的喜乐、假象的享受、假象的复兴在里面迷惑。既然是假象，怎么呢？神怕他的百姓受迷惑，以至于怎么呢？他要差遣这两个什么？这两个见证人。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今天读到这两个见证，我突然想到一句圣经里面的话：人人都有一死，有没有？有没有人都有一死啊？都有一死啊？那么难道这个神，难道这样的一个这个话？那不是从神来的吗？不是从神来的，不成立没有关系吗？是从神来的话，这个话不成立怎么办？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吗？人人都有一死，在整本圣经记载两个人还没有死呢，有没有？一个以诺，一个什么？一个以利亚，一个以诺，一个以利亚。为什么在大迷惑的时候要这两个人来做见证？而这个见证的实质的内容讲什么话也没有讲，有没有？ 而这两个人在那边做什么见证呢？对犹太人来讲非常关键。对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太熟了。这两个人在那个做什么见证？一个是做生命爱主亲近神乐意与神亲近的见证。一个见证，一个见证。假如是以诺跟以利亚，就是这两个人的话。因为圣经上只有这两个没有经过死位，那人人都有一死的话，他们总要死嘛，不是吗？假如是这两个人的话，给我今天的体会启示太大。为什么呢？什么叫见证？见证当然你的病背好了也是见证，皮包掉了祷告找回来也是见证。不信耶稣人有没有皮包掉了找回来的？有没有？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有没有人他不信耶稣的他病啊很厉害，得癌症不信耶稣的好的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得着了，我们得着了我们想要的结果了，我们感谢神。其实这边讲到真正的做见证，什么做见证？假如我们人最美好的见证，什么人最美好的见证？就是爱神，跟随神，到了一个地步，跟随到了地步，好像把世界上一切都放在后面了。爱主爱主爱主，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真的世界上一样东西爱不着了。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是一个我们的心，就像玛利亚静静的坐在那里，我要什么都没有做，没有做到个地步，让他姐姐觉得他懒，觉得他偷懒，觉得他不应该。但什么？他这一方面见证，这方面见证有点像以诺的见证，真的专注在主的身上，专注在神的身上。那么以利亚呢？以利亚的见证是什么呢？以利亚的见证是见证，有一颗火热的心。愿意大发热心的为神，死也不怕，一个人面对450个假先知们。我们不要老是拿着我们侍奉的东西出来，那只是见证了一部分。没有爱主专一为主的这一方面的生命，一直在 crazy 在工作的里面，这个人会失去见证的。但是说是一个人只有爱主爱主而没有火热的心愿意为主做什么的时候，那么这一个生命力也没办法让人家知道的，只有神知道。所以在到最后的时候，在七年半这个世界最后七年的一期之半的这两个见证人是见证什么？向犹太人见证什么？向这个世上的人见证什么？见证这一位上帝。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一位上帝？我们爱我们自己，爱到一个地步，对不对？别人的感觉怎么样，管他的。我们爱我们爱到自己怎么样？愿意为我们自己做一切，对不对？为别人做一点点的事情怎么样？凡是跟我没有关系，不能满足我的，我没有得益处的，对不对？是不是啊？不做。凡是对我有益处的，对我老我有享受的，肉体有满足的，对不对？就是为别人做，我也做。但是为神呢？真正为神呢？你去做。你为神去做，别人都是这个耶洗别的这些先知，外邦的这些巴利的先知，对不对？是不是啊？一个人去，你就要死，要不要？今天我们有什么见证？今天这两方面的见证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其实我在想啊，这么有能力。大家能不能想到，到有一天他们又死了哦？42个月过后，也他们要死，有没有？神给我们的，谁也夺不去。但是我们这个肉体，属地的肉体，出于土的必归于土。所以保罗才怎么讲呢？对不起，这个我们主怎么讲呢？ 那杀身体不能灭我们灵魂的，不要怕它，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人怕死？死是人必然的结果。那么厉害，这两个见证人到了时候怎么样呢？无底坑里的扣受伤来，他们照样要死，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要怕死，我们要怕的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能不能成为主的见证。为什么不要怕死？你看三天半以后怎么样，他愿复活。一个没有死的人，他怎么可能真正的复活？当然现在留下一个神学的问题，我也不愿意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么以诺跟以利亚现在在哪里？他们现在的存在是一种灵的形式存在，还是也是有一个身体？很显然，这个号筒没有末次吹响嘛。因为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这些朽坏的才也变成不朽坏的，我们才会得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嘛。那么他们现在得这个什么身体？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不代表不是事实。我不知道的事情也不代表它不存在，对不对？但是我要分享的呢是，这样有见证的人，这样被神使用的人，他的时间到了怎么样？还是要死？你怕死吗？假如你真的不怕死，里面有个盼望，那个不怕死不是革命啊，不是那个一句话相信轮回，是不是啊？20年后还是叫好汉，不是这个呢？那不是让大家在外面走江湖的，对不对？头落地只不过碗大的疤，对不对？不是这种哎，不是这种这个虾虎盲虫、血气这种东西，而什么呢？而在我们里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这个肉身死了，有一天怎么样？我们还要活过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今天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怕死，希伯来书怎么说呢？希伯来书讲到说，让那些因为一生怕死的人，真正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能够脱离那恶者的辖制。我们怕死就不死吗？得癌症今天开得到一直多活了3年5年就不死吗？反过来讲，我们若是真的不怕死，得了癌症真的不怕死，又死亡是这个死，这是人生的命定跟结局，而且我们又欢欢喜喜的存了，就算死了以后真的主还要带领我们复活，要复活在空中与他同在，在永远在空中与他相见，在永远里面与他同在。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是得了绝症得了癌症，我们里面欢欢喜喜的时候，说不定比那些开刀化疗什么疗什么化疗什么疗的人可能怎么样活来更久，活了更久又怎么样，还不叫死，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这两个见证人到最后还是死了，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看见？我们不要去找死，但是我们也不要怕死，因为后面很美好。这边呢，3天半以后有生气进到他们里面，他们要复活。所以我至少我在圣经里面看到复活被提，不是一次的，是多次的。有些人是这个时候被提，有些人是灾前被提，有些人是灾中被提，是不是？有些人是什么样呢？以后还有一个孩子，对吧？被提升，在启示里面提到的被提，不是一次被提，是多次被提。这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被提？啊，是这样。但是等到我们真的相信这是事实的时候，我们的盼望有没有生出来？等到这样的是盼望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要有见证，我要爱耶稣像以诺一样跟随耶稣，我要像以利亚一样为主大发热心，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不得这些会病死的病，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不是。我们爱主没有其他的目的，爱主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热心的服侍主，像以利亚这样不要命的这个听神的话服侍主，怎么样？没有其他的目的。 不是为了换取神的祝福，也不是要为了换取身体健康，也不是要为了换取事业成功。让我们这样的见证，就是为了见证。到了时候，我们还是要死。我真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看见这样一个盼望，不至于怕死。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边读到这边的时候，一个感触很深。从前我常常说了，哎呀，有见证的人死了，对不对？有很多人怀念他，这个也一方面对了。就像多加他死了，有没有？这个保罗当他们中间去传道的时候，多加死了，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哎，是彼得还是保罗？对不起啊，彼得是彼得。那么到那个地方去，这个传福音也好，去安慰信徒也好，那么多加死了以后，有很多的人拿着他亲手做的衣服给他们穿的，在跟彼得哭着，你看多加活着的时候缝衣服给我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的人死了给人家怀念，有没有？但这边给我看见真正有见证的死了，人家一定喜欢吗？不一定。真正恶人死了，人家一定会喜欢吗？也不一定。因为世界上好人也有，坏人也有。坏人死了，坏人难过，好人高兴。好人死了，对不对？是不是？坏人高兴，是不是？好人难过，是不是？所以不要用一个道理在里面看，哎呀，你看这个人死了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也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制造一套理论，说那个是个坏人，因为他死了大家很高兴。这两个见证人死了，有没有人高兴？还有送礼物呢？今天问题是看人家批评我们，不要马上那么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批评你的人比你水平差，那么他的批评还说明你是有水平的，不要难过，对不对？真的，我在泰国北部在内测碰到一件事，那些刚毕业，神学院刚毕业出来，有一点这个学校的问题。那时候伯特利要搬学校，对不对？台北五长老他们也刚好听到他们分享，也说好了，你们真正缺少老师，我们来支持了。那一些学生怎么说了？你们无用长老来抢我们的伯特利圣道学院，什么有名，世界上有名，什么属灵，什么属灵，都是假的话，在我面前噼里啪啦骂了一套。我说你骂得好，你骂只代表你的水平，我也不会难过，吴长老也不会难过。假如是林道亮院长这样骂我，骂吴长老的话，我们倒要反省一下，是你骂，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这句话讲得很血气的，是吗？讲得虽然很对，但是很血气的。今天不要在乎人家这样讲那样讲，那一些被神量的犹太人看到这两个见证人死，不是要痛苦死了吗？你们还在高兴，还在送礼物，是不是这样？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替别人去打抱不平，自己在那个地方完成了见证，那一个从无底坑出来的兽胜过他们，杀了他们，他们死了，也死得其所，有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死亡的真实。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两个人也死了，但怎么样呢？会复活，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我在这边看到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盼望。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的话，我们真的相信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的话，我们不会怕像那些外邦人怕死怕到一个地步，一有病就要看，对不对？是吧？一什么东西就要动刀，对不对？其实有这么必要吗？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生了病要动刀你就错，我原谅我，你们今天听我讲话里面，假如你听出对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说这样对还这样错，怕死错呗，不是对错的问题，这是个事实。要问我们为什么还怕死？你不怕死就对耶，你要问为什么不怕死？混黑道哎，混黑道不怕死人也多了嘛，这有什么不怕死，有什么好的嘛？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会复活， 我们做了我们神要我们做的这一份，我们在世界上活了一段岁月，我们遭遇到了我们吃五谷得百病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欢欢喜喜的面对，你会发现真的有很多的病因为喜乐是良药，也不药而愈。有很多时候时间到了怎么样，你再有生命再有侍奉的能力，到了时间要死了还是要死，不是这样吗？哦，这是事实的话，真的让我们把心里面害怕死亡的东西能够除掉。下面要交通的最后的一点是什么呢？交通一点是第七位天使吹号，这个号不要吹了多长，这个号不要吹到一个什么情况，但第七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现在给我们看到一幅天上的景象，不是地上的景象，是一个天上的景象。天上什么呢？就有大声音说宣告什么呢？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意思就是说第七支号吹起了一个，假如说吹起了一个攻击，就是开始的这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在打仗了就知道，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一吹就冲了，这个变成这样的。所以为什么要号手呢？滴滴答滴滴答一吹，吹的不一样怎么样？撤退了，对不对？这个第七号的吹对天上来讲是开始了一个要在地上开始要建立，在地上要建立主基督国的那一个号角开始。那么这个号角怎么对地上来讲，什么在地上来讲就是要结束魔鬼的统治的一个开始。两方面，对仇敌来讲是要被人家攻击了，对一个攻击方来讲怎么样，我们要进攻了，他变成这样。一支号有两个意义，在天上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主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是什么叫地上的国会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呢？意思就是这七支号吹完的时候怎么样呢？千禧年国度就临到这个地上。谁在地上掌权呢？是基督在地上作王。今天的地上谁在作王？这边有句话，这两个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王面前的，世界之王是谁啊？全世界都握着，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上。那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个世界上作王的是什么？今天世界上作王的不是基督，今天世界上作王的是魔鬼。今天我们愿意让基督在我们心里面作王，我们就可以在撒旦魔鬼在世界作王的里面可以生存。我用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讲啊，建华，你是人民解放军啊？
嗯，
你心里有毛主席，把你派到台湾去，台湾谁在做王？蒋介石。你怎么可能在那一个蒋介石的方位里面生活呢？因为你里面有一个王，懂不懂？今天有多少人在恶者魔鬼掌权的世界的里面没有办法生存，不晓得怎么样的生存，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没有基督作王，没有嘛。今天在地上，哎，我常常讲耶稣讲的话，我跟你讲，对不起，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是耶稣，我是说耶稣讲不正。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了解，你们讲天上的会了解吗？你看那些做，现在我们常常在看一些这个历史的东西，凤凰墙，那个时候有多少的人是在国民党里面做间谍，他怎么样能够在那个里面生存？因为他心里有个东西。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办法去适应什么，因为我心里面没有基督嘛，基督有也是不那么重要嘛，世界的王厉害还是基督比较厉害，你们讲嘛。为什么我今天会很轻易就跟世界投降？为什么今天很容易就是随波逐流？我常常这样讲，死的鱼一定随波逐流了，被电昏的鱼也会随波逐流，他一醒来他又可以逆流而上了。没有基督生命的人他怎么不随波逐流呢？ 他最好的那点也是随着他所谓心里面的良心，良心的标准慢慢慢慢减弱了，减弱了，他只能够随着这个，不是这样吗？但是一个得着耶稣生命的人呢，他可以逆流而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耶稣，你们不要说天国在那里，天国在那里，耶稣什么？神的国就在你心里。我们心里没有神的国，我们心里没有天国的王，我们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王的世界的里面，我们里面就能够知道怎么行。而第七字号吹的时候怎么样呢？天上有声音说，要开始把基督的国建立在地上了。那个意思就是地上的国以后不是这世界的王了，是基督在地上做王。这个国什么国呢？这个国就是千禧年的国度。我要问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已经先预尝了神作王的日子？假如我们今天预尝了神在我们心里作王，我们在这个魔鬼恶者掌权的世界王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会有喜乐平安的话，到那个时候没有死亡的人在世上，有基督在里面作王，不是那个世界的王魔鬼作王，你想想看他们的日子多么的美好。反过来讲，那么谁跟基督一同作王在千禧里面国度里面来治理地上的这一群在大灾难里面没有通通死亡的世界上的人呢？是那些得胜的，那些得胜的才不会作王的时候耀武扬威。今天你看很多做牧师的摆架子的人，上帝会让他去做王管理百姓吗？有可能吗？人找人做官还会找错人，基督做王他要找人跟他一起执掌，完全会找错人吗？现在就想说做了个这个弄了个，在基督教有点地位，就是飞机们要坐头等舱，是不是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反正有钱可以报，对不对啊？可以报工作费。哎，神的钱呢？做仆人，做仆人你要做头等舱，还要做经济舱啊？弟兄姊妹，你好去想这个问题。今天在世上没有愿意做仆人的人，有一天可以跟基督一同执掌王权吗？执掌王权也是个贪官污吏嘛，耶稣会找错人吗？弟兄姊妹们，好想，假如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是预备有一天耶稣给我们条件，说我们 qualify 可以怎么呢？可以开始训练，将来有一天可以跟耶稣一同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执掌王权。我们今天怎么想？假如这是个赏赐的话，你看上面怎么说呢？千禧年的国度在地上掌王权什么呢？他说这是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什么叫得赏赐？得什么赏赐？就基督在地上作王的时候，什么叫得赏赐？我们跟他一同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一个观念跟世上做官不一样了，那是欢欢，因为我们怎么样在地上做仆人，欢欢喜喜的做仆人服侍人家，对不对？你钱比人家多也不骄傲，你地位比人家高也不欺负人，凡是以神的心意在地上服侍人。你到那个时候跟基那个赏赐什么呢？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的国度里面执掌王权。所以你们记得耶稣讲的比喻，哦，这个人这样这样那样怎么样，给他管几座城，几座城，几座城，有没有？你们以为这是乱讲的？是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给的赏赐吗？不是吗？就让我好好把耶稣讲的话，我们在这边听了把连在一起的时候，假如我们今天这一段活在世上的岁月，做仆人是操练我们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第七号开始吹，开始天上有声音说，基督要在主和主基督在地上做王的，这是一个事实的话呢，今天我们这一群信主的人在有幸还活在世上，操练我们可以跟基督一同在千禧年国度里面掌王权，我们是放弃这个机会呢，我们还是珍惜宝贝这个机会呢？今天是在世界上选入将官，什么选入一个将官训练班、啊、这个有些人想的是干部培训班，有没有？ 接棒人培训班，哇，大家觉得神圣的不得了。今天耶稣给我们一个有一天跟他一从执掌王权的训练班，我们说嘿嘿嘿嘿，高兴混混，不高兴，高兴的时候照我做的，不高兴的时候随便混混，是这样吗？我们要以一种什么态度来面对将来必要成就的这件事？第七支号吹的时候，我主这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以后他的仆人众先知连大带小，凡敬畏你名的连大带小都得赏赐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是指什么？我们不要只在世界上被人家拣选成了经理培训班你高兴，在政治里面成了一个什么政治这个接班梯队这个培训班你高兴，我们更要为着耶稣今天拣选我们成为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与他一同掌王权的培训班我们高兴。我们现在就开始慢慢慢慢追求真的成为一个得胜者，到基督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国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在世执掌王权。这个执掌王权就是把我们今天怎么样谦卑热心好好的服侍人的这一种跟基督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这样的一贯的这样的一个，凡是要做大的就是要做小的。我在想到有一天在千禧年国度里面做官的是帮你提携带的，哇，你这个国民好做吧。我们好好开始有些思想，我们不是要人间的特权，我们乃是要跟随基督做仆人，成为一个有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可以在基督的国里与他一同服侍千禧年国度里面百姓的一个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